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
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
历代至上、历代至下、
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
良友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书一，李崇恩老师主讲。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继续收听旧约历史书一这个有关圣经的学习课程。我是李崇恩。上一课呢，我们就说到哈，扫罗被神所厌弃，而神呢也预备了高利大卫作为呢新一任的这个的君王。所以呢，有关以色列王国的历史当中的主角呢正在转换当中哈，从扫罗就转换到大卫的身上。虽然呢在第十六章大卫就已经接受了撒母耳给他的这个告立，但另一方面扫罗王仍然在位，所以大卫呢就要先去学习等待，也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呢去接受操练预备自己哈，好在一个神给他的适当的时机呢，他可以继承这个王位。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的重点呢，就是撒母耳记上的十七章到二十章，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到二十章。透过这个经文的段落呢，我们今天呢主要集中来看两件的事情。第一件事就是大卫击杀强敌，这是大卫跟哥利亚之间的故事了。另外一个重点呢，就是大卫建立了珍贵的友谊，这是大卫跟约拿单的故事。好，从撒母耳记上的十七章我们现在开始分享哈。这一章圣经呢，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分成为三个的段落。十七章一到十一节呢是非利士人的侵略，还有哥利亚向以色列人发出的挑战。十七章的十二到四十节呢就是第二个部分了，大卫接受挑战。十七章的四十一到五十八节呢是这一章经文的第三部分，大卫战胜哥利亚。就是这样一个发展的程序，非利士人侵略，哥利亚发出挑战，然后大卫接受了挑战，最后呢战胜了哥利亚。有关大卫击败哥利亚的这个故事呢，可以说是圣经当中啊相当著名的其中一个故事，而且这个故事呢很有戏剧性哈。我想呢在教会当中啊一些的戏剧的表演呢或者甚至乎呢我知道啊就有一些的西方的电影呢也用这个题材哈来描绘了历史当中这一件的事件。这件事件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哈，就是大卫一个小伙子他打败了巨人哥利亚，显示了一种可以以小胜大，以弱至强的这样的微妙的道理哈。而且当我们分享大卫的这一段故事的时候呢，好像也特别给予呢青少年人很多的鼓励，回应了新约圣经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的这个的勉励。说到大卫与哥利亚这个故事呢，当然我们呢也要留意当中的一些的细节，还有当中参与的几个重要的人物，其中一个必定是哥利亚。透过圣经对他的描绘呢，我们通常称他是巨人哥利亚，他也应该是非利士人阵营当中的那个头号的战士哈。哥利亚一站出来，以色列人呢都害怕，他代表了敌人强盛的一种的力量。而且呢哥利亚直接的向神的百姓进行挑战的时候呢，他也侮辱了万军之耶和华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的名字不把神放在眼中，结果呢当然他就受到了这个惩罚。 另一个人物呢，就是当时以色列的领袖到底是谁呢？坐在王位上的其实还是扫罗哈。不过我们知道神的灵呢已经离开了扫罗，而呢扫罗也常常遭受到恶魔的这个的骚扰啊，大大影响他的精神，他的心灵。这一次非利士人来侵犯，而且呢叫阵的是巨人歌利亚，连扫罗呢都显得相当的害怕哈，已经呢不服当年之勇啊，没有呢以前的那种带领以色列人冲锋陷阵的那种的勇气。这时的扫罗呢只能够啊看到最表面的一些的现象，他看到非利士人的强大，他看到巨人歌利亚的那种的威武哈，所以他对仇敌也做出了一种很高的评价，相反的完全忽略了他可以从神那所支取的帮助。撒母耳记上17章的第11节这样说，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惶极其害怕哈，对于敌人的骂阵他们听了之后呢就已经害怕，不敢呢去对抗了。当然呢有关这个啊大卫与歌利亚的故事哈，最重要的主角还是大卫，所以下面呢我们都来谈一谈关于大卫的这一部分哈。那这个时候呢大卫呢还是一个相当年轻的一个少年人，他本身呢根本也没有刀剑，也没有呢上阵杀敌的这一些的盔甲战袍，可是大卫有的是勇气，还有就是他对神的那份完全信靠敬畏的心。当别人避而不战的时候呢，大卫觉得不可能这样做，我们投靠的是耶和华，现在我们的神呢正在被敌人呢所挑战，被敌人呢所笑骂，神根本不容许这样的事情出现，那么神一定会击打这一些呢轻视他的敌人，所以一定可以赢的。大卫就是这样一个很单纯的一种的信心，基于他对神的认识，他知道这一场战争呢是关于呢神的荣耀的，既然关于神的荣耀呢，神必定会帮助以色列人，他也深深的相信呢神是掌控历史的，每一个人的生命的，既然是这样的时候，非利士人呢根本不可能与神为敌。好，大卫是怎样可以得到这样的信心，得到这样的一种的认识，对神荣耀的关心呢？我们可以哈就先来了解一下过去神怎样的预备大卫。大卫呢是父亲耶西最小的儿子，在家庭当中呢，这个小儿子呢一般都是习惯于听命的服从的这样的生活哈啊，他本身也在这个操练当中成长，所以当他知道哈他要敬畏顺服神的时候呢，对他来说听命服从呢就是他一贯的一个的学习。而在处事上呢，大卫呢也是行动很快速的，办事很殷勤的，在牧羊的生活当中呢已经啊有了很好的这一些认真负责任态度的一些的操练。而且呢在牧羊的生涯当中啊，其实大卫呢也经历了不少的凶险啊，他提出狮子啦熊啦他们的出现呢正是对他的工作任务的一个的挑战，也是他操练勇气和责任的一种的考验，但这些猛兽哈都被大卫呢所击退了。此外大卫也有一些灵巧的一些技巧，就是特别啊使用这个帅石击弦的这种纯熟的技巧呢，就是他对抗野兽所用的工具啊，也是大卫的那个的武功所在的地方哈。那这些的事情啊，过去一直的这个成长的学习际遇的安排呢，我们看到大卫呢真的好好的用心为自己呢下过苦功，也有呢这个退敌的经验，练就了他一身的灵巧，一身的勇气。 当然更重要的不是大卫有什么的技巧，过去有什么的学习，关键在于大卫和他所依靠的神。大卫看见仇敌歌利亚从非利士的军队当中站出来骂阵的时候呢，大卫所注意的并不是仇敌的与他们之间的强弱的对比，也不是呢看到对方的那个凶猛，他所看到的就是没有人，以色列当中没有人敢向敌人回话，这本身就是以色列人的耻辱。另一方面，歌利亚、非利士人这些未受割礼的外邦人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来骂阵，完全呢不能接纳的。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读读哈撒母耳记上17章的32到37节，看看呢大卫的反应，他关心的事情。撒母耳记上17章32节到37节，大卫对扫罗说，人都不逼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含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我想大卫在分享自己过去的经验的时候啊，身边的那些的啊成熟的人啊，所谓经验丰富的人听的时候呢，觉得心中可能对他呢是有一些的笑话。哎，小朋友，你认识什么呢？你的经验怎可以跟现在上阵杀敌的经验对比呢？虽然心中有这样的啊可能一种的反应，但问题是现在真的没有一个以色列人站出来回应对方的那个挑战，也实在太不像话哈。那么扫罗看到听到大卫对神的信心的时候，也想不妨姑且一试吧。对于大卫来说呢，他与神的那个关系，他对神的敬畏服从呢，不是纯粹的一种宗教的生活或者一种宗教的活动，他对神的信仰呢，是在他一切的生活形式上所表达的一种核心的价值。所以呢，大卫哈，他愿意站出来迎接歌利亚，也是符合呢他信仰当中的那份的投入委身对神的敬畏和服从的。他站出来迎接歌利亚的时候呢，就做出了一番的宣告。45到47节，大卫怎样说呢？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刚才的那番话显示了大卫对神的认识，对神的信靠，这也是今天每一位基督徒要学习的事情。大卫认定神就是他可以跟非利士人征战的靠山，大卫唯一倚靠的凭借的就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名，耶和华是亲自来带领以色列军队的元帅，是以色列人的神。 而大卫也看得很清楚，这一场的战争啊，是关乎神自己的荣耀的，因此他深信神一定会帮助他赢得胜利，这是关乎神的，所以我站在神的这一边的时候呢，神一定有胜利赐下。另外，这场战争不单单关于周围国家的人，也关于呢，为了要教育神的子民，对他们所跟从的神呢，有更深的、更多的、更丰富的认识和经验。从大卫对敌人的宣告当中，我们很清楚看得出大卫信仰的那种的实在哈。他有勇气站出来面对挑战，因为他知道决定胜负的关键不在于物质的条件，乃在于神。此外呢，他知道当他是为神的荣耀而战的时候呢，他一定会得胜。当然呢，对于大卫击败哥利亚的故事的细节呢，我相信我们在读经、在主日学、在讲台讲道的学习过程当中呢，都已经听过不少，所以细节呢这里不说了。结果是怎样大家都知道，大卫杀死了哥利亚，非利士人也落荒而逃。刚才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七章，我们看到呢，大卫怎样靠神击败了强敌哥利亚，而这件事情也令大卫在以色列人当中呢，这个大大的有了他的名声，有了他的影响而这种的名声，这种的影响呢，很快就构成了大卫跟扫罗之间呢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这份的关系呢，在撒母耳记上的十八章到第二十章呢，就充分的表明了出来。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看看撒母耳记上十八章到二十章的经文的重点。首先呢，把这三章的一个段落的大纲呢，想跟听众朋友、良苑的同学来分享第十八章的那个主题呢，就是一种扫罗跟大卫之间爱恨交持的关系。第十九章呢，就是说到扫罗的儿子约拿丹跟大卫友好，所以他希望全力调解这一种的恶劣的关系，是他的父亲扫罗和他的好朋友大卫之间那种紧张的仇视的关系。第二十章呢，为了要知道到底扫罗对大卫的心意如何呢，就出现了一个的调查，去查明真相，好让呢大卫知道怎样的面对扫罗。十八章、十九章、二十章，可以说这三章的经文呢，基本上都是在扫罗的家中发生的家人之间的关系的。分别是扫罗嫉妒大卫，约拿丹跟大卫要好，那在这样的家庭关系当中怎样的解决问题呢？说到这个家庭关系我们当然知道了，稍后大卫呢是娶了扫罗的女儿为妻的，所以基本上是一家人，但这个家里头的关系呢却是错综复杂的。第十八章说到大卫跟约拿丹他们友谊的开始，是彼此的欣赏的，但另一方面大卫功高震主扫罗杀死千千，大卫却杀死了万万，这是在百姓当中所传颂的歌谣。哇，扫罗真的很嫉妒有人来威胁他的王位。那表面上呢扫罗是没有故意去刁难这个大卫了，并且呢召了大卫做自己的女婿。到第十九章的时候呢，大卫对扫罗的威胁呢越来越明显而扫罗对大卫的那种的憎恶呢也越来越明显，已经有了杀大卫的动机，要把他置于死地。这个时候呢，约拿丹就尝试说服扫罗放过大卫，但是呢扫罗呢并没有这样做，导致大卫最后要逃到 拉玛去避避风头。第二十章，约拿丹和大卫呢，就大家定下了一个计划，想要探明啊，查证扫罗是不是仍然痛恨大卫。结果这个真相出来了，扫罗始终不肯放过大卫。于是呢，约拿丹就和大卫彼此道别，大卫也开始他逃亡的岁月。这三章经文的事件呢，主要发生在两个地方，就是基比亚和拉玛。基比亚位于伯利恒以北的北方大道，在耶路撒冷跟拉玛之间。基比亚是扫罗的家乡，扫罗做王之后呢，就在这里治理国事。至于拉玛呢，就是以法莲山地，是撒母耳的本城，又名叫拉玛索菲，在耶路撒冷以北8公里的地方。大卫曾经逃到拉玛去找撒母耳的帮忙。在有关的这一段经文当中，有一点呢，崇恩今天想特别的提出哈，就是可能造成一些基督徒的困惑，或者对圣经解释的时候呢，一些不明白的地方，就是这个第十八章的第七节提到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我们所知道所认识的神他是慈爱的，为什么又容许战争发生呢？为什么容许在战争当中有这样多的杀人的事件呢？的确哈，圣经很清楚地启示了神的属性，神是慈爱的，但在神的属性当中呢，神同时也是公义的，既慈爱也公义，所以神必定赏善罚恶。对于犯罪的人呢，神要追究，一方面给劝告，另一方面给警戒，接下来就是管教，最后呢就是有惩罚。当我们看到经文啊，以色列的妇女歌颂大卫杀死万万的时候呢，原因是因为他们之前呢一直都受到非利士人的压迫，这一些的外敌呢、外族呢，并不尊重也不敬畏神的，他们要侵略、要杀害神的选民。所以这里呢，大卫的胜利就为这个神的选民的国度吐气扬眉，所以妇女呢也这样的去歌颂他。当然这些歌颂啊成为了诗歌之后呢就有了更广泛的一种的比喻的意思哈，并不是说我们都喜欢杀人，而是说明呢大卫的确因着保卫自己的国家民族呢有很好的这个表现，有很好的这个的功劳，也绝对并不表示圣经在鼓励我们杀人。但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在神的慈爱和公义的属性之下，犯罪的人他们的惩罚、他们的死亡以致永远的灭亡也是一个必然的事实，而且这些事实呢正是神公义的一个彰显哈。这一方面我们就要留意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看看第十八章到第二十章。节目开始的时候呢也提到哈，这是说到大卫跟约拿丹之间那份珍贵的友谊。之前大卫就击杀了他的强敌巨人哥利亚这是一种的战争的关系哈，战斗对抗的关系。另一方面呢，我们在这一段经文也看到一段呢非常珍贵的、非常真挚的友谊在发展、在发生，是在大卫和约拿丹之间的。往下我们就谈谈这一方面的事情也让基督徒弟兄姊妹，我们去更多的羡慕在主内可以建立、培养这样深厚的友情的。大卫和约拿丹的友谊呢，在十八章一到四节呢就说明有这样的开始。约拿丹对大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显然呢不是由于大卫勇敢的杀敌，同时呢也是在于大卫在扫罗面前的种种的表现，他是真心的去欣赏对方的。所以约拿丹与大卫的那份的友谊呢是彼此交心的。大卫和约拿丹之间的友情呢，是他们在耶和华面前呢 订立了盟誓。他们这份友谊呢，是无私的，像约拿丹无私的把自己的外袍、战衣、弓、刀、腰带都给了大卫。这里显露了约拿丹爱大卫如同自己的性命。人生得到这样的知己，的确呢是一件的美事。后来呢，大卫功高震主，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导致呢扫罗感觉被大卫威胁，扫罗自己心灵呢越来越痛苦，心中充满了嫉妒，两次企图呢要杀害大卫。这就令得呢大卫和约拿丹之间的关系呢出现了一种的很微妙的紧张啊，到底约拿丹是帮他的父亲呢，还是站在大卫的那边呢？那下面呢我们可以再看到，就是约拿丹呢他愿意成为一个中保去进行调解的工作，19章1到7节，他希望调解扫罗跟大卫之间的纠纷。这样的调解呢对大家都有好处，一方面帮助大卫仍然可以为国立功，另一方面也帮助父亲扫罗可以免去流无辜人的血的这种罪。今天基督徒，我们也学习怎样做使人和睦的人，有需要的时候呢去化解一些的仇恨恩怨，帮助人可以重新的建立和好的关系。当然我们知道，扫罗呢一意孤行，并没有放弃他杀害大卫的这种的企图，所以最后呢约拿丹就要做一个的抉择，是站在公义的这一方保护大卫呢，还是站在亲情的那一方去帮自己的父亲呢？结果我们看到约拿丹呢他宁愿站在公义的一方帮助大卫，结果呢变成了与父亲敌对的这样的一种家庭的关系。第20章，约拿丹与大卫两个人呢就定下了一个计划，首先让大卫借故避开出席宫廷的一些筵席，然后呢约拿丹呢就去查探扫罗的意愿看法。最后扫罗还是暴露了他内心的真情，他要杀害大卫。那约拿丹知道这种的事情的时候呢，他就提醒大卫呢，你要尽快的逃命，我要保护我的好朋友。那大卫知道事情的真相无法挽回呢，也只得呢激动的与约拿丹话别。在这里想跟收音机旁边的你呢看看20章13到16节，看到约拿丹的为人，他的品格的素质。第20章13到16节，圣经呢这样说，我父亲若有意害你，我不告诉你，使你平平安安的走，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于是约拿丹与大卫家结盟，说愿耶和华借大卫的仇敌追讨被约的罪。这里我们看到很亲密的一对基督徒主内的朋友密约结盟，愿意彼此恩待的一件的美事。愿神赐福保守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继续学习。